美国批准最大一笔对台军售，中共大怒。日本想加紧量产可达中国北韩导弹。全美将派中国通出任驻港澳总领事。俄外交官向联合国告状，冇获得赴美签证。英国证实出现第二种猴痘病毒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政府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11亿美元的武器。拜登政府正式向美国国会通报了已定的销售计划，其中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多达100枚空对空导弹，此举激怒了中共政府，要求美方立即撤销这笔军售，并威胁采取反制措施。对此外界分析，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原本已经紧张的局势。9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政府批准向台北出售价值3亿5500万美元的60枚能够击沉军舰的鱼叉二型反舰导弹，以及价值8560万美元的100枚能够拦截导弹或无人机的短程响尾蛇导弹，同一份价值6亿6500万美元的台湾雷达系统维护合同。对此，白宫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表示，这个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白宫一直在与美国会议员和台湾议员就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的国防需求进行直接磋商和对话。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和中共对其构成威胁作出了评估。美国预计中共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所以台湾需要这些武器。同时罗森伯格还披露，这一项对台军售方案包括台湾优先考虑的关键不对称防御能力，还包括支持台湾海防的鱼叉导弹、支持台湾防空的 AIM-9X 导弹，以及支持台湾 C4ISR 核心的监视雷达计划。此外，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还表示，这次对台军售符合美国对台政策，并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历史悠久，迅速提供这类武器对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白宫将继续与工业界合作以支持这一目标。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以使其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这些已定的销售是支持台湾继续努力使其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还强调，美国敦促北京当局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转移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将继续支持和平解决问题，这个符合台湾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对此，北京当局震怒，并威胁美国撤销这笔军售交易，声称这个将会危及两国关系。据法新社报道，这个礼拜五，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声称，这个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危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根据事态发展，坚决采取正当必要的反制措施。而台湾外交部9月3日就发布声明说，我们欢迎美国宣布向台湾出售11亿0500万美元的武器，这个表明拜登政府对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承诺，使台湾能够在日益增长的地区不安全中保持强大的自卫能力。近期日本各省厅正在全面准备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8月31日，防卫省决定了2023财年预算请求金额，预算总额达到史上最高，是5兆5947亿日元。此外还提出了100项用来强化防御能力的要求事项，引发外界关注。 根据法广报道，日本政府认为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等情况，日本周边的安全保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按照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防卫省将数额仲控制在 GDP 的1%左右，但自民党呼吁在五年内大幅增加军费，达到不约国家的 GDP 2%以上。在目前的预算要求中，防卫省已经要求开始量产改进型12型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并开始量产一种难以拦截的海道防御高速滑翔导弹。在这两项计划都将采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法推进，亦就是在研发的同时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关于以超过音速5倍飞行的高超音速导弹，也将预计到2031年完成研制。配备宙斯盾系统的舰艇将取代已经在秋田县和山口县部署的陆基拦截导弹系统陆基宙斯盾。第一艘舰艇将在2027财年年底前投入使用。此外，该报道中分析指出，日本之所以进行咁紧迫的批量制造武器，是因为日本认为中共在地射导弹方面的能力上已经超越美国。有讲法称，中国有大约900枚射程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日本，但日本仲冇部署类似射程的导弹。防卫省危机意识强烈，认为日本同中共的导弹能力存在好大差距，俾咗对方可乘之机。所以防卫省希望量产具有防区外防御能力的导弹，并将呢一计划提前3年。当敌人发射导弹时，可以从敌人导弹的射程外对敌人进行攻击。防区外防御能力可以攻击敌方基地，亦是为了预防敌人登陆偏远岛屿。如果实现这一点，日本的防卫系统将进入新时代，与美国和韩国的合作将变得更加重要。此外，日本希望拥有全面的导弹防空能力，配备具有迎击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同时还将引进攻击型无人机。这个月3号，香港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驻港澳领事一职空缺2个月之后，美国国务院决定指派中国通梅如瑞接任，而这项任命旨在避免加剧美中紧张关系。据报道，出身德州的梅如瑞亦都曾经在1993年至1996年担任驻台记者，为台北国际社区电台和美国新闻周刊服务。在2000年展开外交官生涯之前，他还曾经担任华府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前称尼克逊中心、中国研究计划的助理主任及研究员。梅如瑞曾经在2016年至2019年担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之后转任驻蒙古大使馆副馆长，近期先返回美国。他亦曾经派驻广州总领事馆及驻北京大使馆。消息人士透露，梅如瑞只是差最后程序就能够启程到港履新，但美国国务院并未证实这一消息。而美驻港澳前总领事史默克在今年7月卸任时直言，试图维系香港独特的经济与金融体系，同时瓦解香港的政治制度。这个策略根本行不通。中共政府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后，美国宣布制裁港府官员，美国与香港的关系在过去2年变得淡漠。对此，消息人士指出，这次美国政府决定派经验丰富、了解中共政府而且精通中文的梅如瑞到港，对于防范美中政治对立情势升高至关重要。近日，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已经向美国申请了56份签证，要求允许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及其代表团这个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迄今为止没有收到签证。路透社报道称，根据得到的一封俄罗斯外交官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信函内容显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在信中称，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华盛顿不断拒绝向一些参加联合国其他活动的俄罗斯官员发放入境签证。截至9月1号，56名俄罗斯代表中没有一个获得美国的入境签证。 甚至俄罗斯外交部长的航班上的记者和机组成员亦存在同样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几个月来，美国当局一再拒绝向一些要参加联合国正式活动的俄罗斯代表发放签证。涅边贾呼吁美国迅速发放俄方所要求的签证。此外，报道中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方认真对待其作为联合国东道国的义务，但根据美国法律，签证记录是保密的，所以他不能够对个别案例发表评论。据悉，根据1947年的联合国总部协议，美国一般需要允许外国外交官进入联合国，但华盛顿表示可以出于安全、恐怖主义和外交政策的原因拒绝发放签证。今年2月，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外长拉夫罗夫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今年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及相关会议定于9月13日至26日举行。日前，英国卫生局证实英国发现第二种猴痘病毒，一名最近曾经到过西非的猴痘患者被检验出与目前疫情不同的猴痘毒株。这名患者已经被送往皇家利物浦大学医院的高危险传染病房医治。英国当局正在追踪密切接触者，但截至这个星期四尚未发现任何新增病例。根据天空新闻这个月2号报道，英国卫生当局宣布，一名患者曾经到访西非后确诊猴痘，但病毒株与是当前疫情中广泛传播的猴痘病毒不同。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这一种病毒株不一定是新的变异株，有可能过去就曾经在英国出现，但目前仍然在进行检验来证实这一项推测。对此，相关负责人马基博士表示，我们正在尽力联系个案确诊前的密切接触者，并在必要时为他们进行评估与建议。英国卫生当局有着完善和强力的感染控制系统，所以公众面临的染疫风险仍然非常低。此外，报道中指出，任何曾经前往西非、中非等疫区的人都应该警觉是否出现发高烧、头痛、肌肉或背部疼痛、腺体肿胀、颤抖和疲劳等喉痘症状。此外，由16国临床医生组成的合作组织亦已经确认，单一生殖器损伤与口腔上的溃疡亦属于猴痘病毒的症状，有些情况甚至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猴痘感染病例已经突破50,000大关，但疫情热点包括欧洲及美国的疫情正在减缓，台湾部分就出现3例境外移入猴痘病例。为应对猴痘防治需求，疾病管制署这个月1号宣布所购买首批猴痘疫苗560剂已经运抵台湾，估计经过书面审查与封监作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